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Alina。 马来西亚每年呢，平均有超过270人呢，是因为溺水死亡的。而这当中，其实孩童占了不小的比例哦。根据过去五年的数据呢，每一年大约有300到350名的儿童是溺水，其中多数都不幸丧命。那溺水呢，已经成为了我国儿童的第二大非自然死亡的原因，仅次于这个交通事故。那今天 TFM I ask you 呢，就邀请了一名儿科顾问医生 Dr. Shirley 来一起和我们聊一聊，欢迎 Dr. Shirley。
谢谢 Alina， 跟谢谢 TFM、大家好。
Dr. Shirley 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吗？就孩童如果溺水的话，常常不像我们以为的会挣扎啦、大喊，那这种安静的溺水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家长啊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要怎么样第一时间察觉呢？
OK， 好，谢谢你的问题。出于本能，所以、孩童溺水过后他们会有一个很短暂的挣扎，可是因为孩子他们还小，所以他们的体力非常有限，所以孩子在挣扎着吸气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能力再去做出那个呼救的动作，而且很快他们就会失去挣扎，所以这个我们说的安静溺水。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看到有孩子，他的身体可能就是半垂直于水面，然后、他们眼睛可能闭上，又或者是目光涣散，这个时候你去呼叫你的孩子，然后你的孩子是没有反应，然后这时候就不要有太多的迟疑，你就要很快速的、去反应、去给这个急救。30秒的缺氧就可以造成昏迷，
所以其实是30秒左右就会造成昏迷了。所以小朋友在进去玩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们最好就是千万不要离开小朋友的这个视线，对吧？
啊，对。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那么的舍利，其实真正如果遇上孩子溺水的时候，父母们第一时间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呢？就很像刚才你所说的，我觉得小朋友如果真是溺水的话，爸爸妈妈们，尤其是新手的爸爸妈妈，他们应该会更加的紧张，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当然第一个是尽快把孩子移出水面，然后我们就要快速评估、孩子是否还是清醒的。如果孩子还是清醒的话，那么我们就赶快帮孩子进行保暖，然后在后续观察、孩子的呼吸有没有困难，有没有急促。可是如果说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清醒了，那么我们、就要赶快大声呼救，这个时候就希望可以引来一些懂得急救知识的人员来帮忙。像我们呼救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评估一下孩子的呼吸道有没有异物堵塞。当我们说急救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讲 ABC， A 就是 airway， B 就是 breathing， C 就是 circulation。所以现在我们讲的 airway 就是、确保呼吸道没有东西堵塞，那个舌头也没有堵住呼吸道，我们就要进行这个 CPR， 就是那个胸的外心脏按压跟人工呼吸了。
这个时候呢，会鼓励大家就是爸爸妈妈们都去学习这个 CPR 吗？多多学历，
其实有这个急救知识那个肯定是好的。如果说、你的孩子是很常会去游泳啊，会去玩水啊，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个游泳池的话，那么家里面肯定是要有人是要懂得这一个急救的这个知识。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其实孩子刚才你有提到吗，就是被救起来，如果是可能进行了一些 CPR 急救了之后呢，他清醒了，是不是就已经没事了？家长后续呢，他需要观察些什么？
如果是、孩子本来就是清醒的，那我们也还是要观察，因为虽然是罕见，可是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叫做迟发性溺水，就是在过后的24个小时里面，那个呼吸道它吸入了少量的水，虽然它不足以造成当时候的窒息，可是过后这个水它可以造成发炎，然后甚至造成肺水肿。然后在这24个小时里面，如果孩子有这个呼吸困难，你还是要带去医院。如果说孩子已经进行过 CPR 了，那时候他本来不清醒，进行 CPR， 就算孩子已经清醒了，那也还是要送去医院，让、医生再进行评估的。
那通常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父母们呢就是会比较建议说啊、要马上的做一些措施还是怎么样的？因为很好奇说他们不晓得知不知道，就接下来其实我的小朋友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就是说孩子本来已经被救了，不过看起来是好好的，好像又有说有笑这样子的情况，可是过后呢你就看孩子呼吸会比较急，或者是我们看起来比较喘，然后孩子本来是很活跃啊，在玩，过后看起来好像越来越累了，那边的一个情况之下，这样我们就会担心可能孩子缺氧。这样如果 他才刚刚发生了这个溺水的事情的话，那么还是尽快带去给医生做个评估会比较安全。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其实如果父母们呢，他们还是会希望说小朋友啊能够有多一些的这个户外活动，可以多一些的社交能力，所以通常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嘛。那父母们如果要预防孩子溺水的话，有哪一些最基本却常常被忽略掉的安全守则，可以邀请朵的实力和我们分享吗？
首先，玩水也好，泡澡也好，就算是泡澡哈，因为有些溺水情况是泡澡的时候发生的，家长是真的需要时时刻刻关注着孩子。OK，然后我们要远离一些没有防护隔离的水池，就是说可能你并没有打算去带孩子去玩水，可是因为那个水池旁边它没有那个隔离，然后孩子他就一下子在你没有观察的时候，他就跑进去了水池里面，就掉进去水池里面玩。然后不熟悉也不安全啊，也没有救生员的地方，那个就更加是要小心，更加要关注着孩子。
是，特别应该是那一
然
些可
后
能 picnic 的地方，对吗？都得是离。
对，然后就算是你让孩子在玩着水，可能你觉得哦，我孩子有个游泳圈在那儿，那个市面上通常售卖的那个游泳圈，它不能够保障孩子的安全的。然后如果说比较大的孩子，孩子是会游泳的。可是会游泳的孩子也还是会溺水的，所以家长也不可以说哦，我孩子水性很好，很会游泳，这样我们就掉以轻心，就不用管他了，他们玩他们的，然后我们父母就做自己的事情。
而且这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很多的父母亲可能他们的概念都认为说啊，我小朋友的这个既然都学了游泳了嘛，那应该不会有这个溺水的风险。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其实我也很好奇，多多实力。所以现在父母们通常都会鼓励小朋友就学游泳嘛，那他们的其实这个溺水的发现率可能会风险会比较低，对不对？但是还是有那个风险在的。
的确是，所以美国儿童协会是有建议让所有的孩子去学游泳。所以游泳其实不应该被看成是兴趣或者是运动，而是一个救命的技能。如果是美国儿童协会，他是说4岁以上就应该要学。可是如果你说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的话，他们也是有研究报告说，1岁到4岁的孩子，如果那么早就开始学游泳的话，可以降低溺水的功能。可是这里也有一个要小心的点。就是家长不要因为孩子已经学了游泳就掉以轻心，因为会游泳的孩子他会更大胆
是。
啊，他会更大胆的去玩水，他敢于去那个危险的区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发生溺水。
所以刚才从朵朵学莉的分享，就是听到说，哎，小朋友其实越小接触游泳其实是越好的，对不对？就是可能1岁到3岁或者是4岁以前，我们这么说。
对对对。
T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问一问导的舍利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这个课题，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小朋友呢，其实都会有这种溺水的风险。
父母真的是要时刻的关注。我本身也看过有好几个案件是豪宅里面自己本身有游泳池，然后孩子就这样子掉进去自己的游泳池里面。虽然说你如果家里面自己游泳池，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公寓本身也有一个游泳池。所以你真的是要一直看着孩子。当然，如果是公寓也好，自己家也好，就是确保孩子他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去到那个泳池，那个门呢要锁好，或者是我们说有这个 alarm，有这个警报系统。孩子如果跑出去了，开门了，这样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个情况，或者孩子静悄悄就可以再作摇。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的父母们可能非常担心这件事情了，因为之前确实也是有看到很多不幸的这些新闻等等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个访问还有朵朵舍利的分享，能够帮助很多的新手爸爸妈妈们去应对小朋友所面对的现在这种风险，特别是溺水的这现在现象。那现在呢，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多多关注这个情况哦。如果真的是带小朋友们去玩水，那当然也是希望说视线都千万不要远离小朋友的身上，还有就是哪怕你的小朋友可能4岁以上啊就已经接触了游泳，但是还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很像朵朵舍利所提醒的那样，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有所意识，能够提高一下这样子的这些警觉了。也希望说今天的访问呢都能够有益于所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今天也非常感谢朵朵舍利的分享，谢谢你。
OK，好，谢谢。